以色列国中最合乎神心意的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读路德记？当教会荒凉，当神的儿女荒凉，没有往个人偏行己路的时候，是在一种什么情形底下能够带到那个美丽的情形呢？那就是整个路德记告诉我们，那最后路德记告诉我们，当这个故事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大卫王产生了。那么弟兄姊妹，大卫不光从大卫就引进了基督，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宝座，那是代表今天基督在神儿女中间的宝座。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像路德记一样，那一种基督怎么样能够教会，怎么样能有那样的表现呢？那不是凭着外面的，不是凭着外面的努力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不是，乃是整个路德记的教训和经历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情形去。所以如果我们经历路德记所经历的结果，你看见基督不只在我们心中作王，基督也在他的教会中作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基督能够在教会中作王，在基督的心中作王，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德记是四世纪的答案。到了四世纪的时候我们没有路了，到四世纪的时候什么都是黑的，但是感谢主，路德记乃是针对四世纪的一个答案。感谢主，这个是路德记所让我们看见，所让我们知道。那我想我不能很快听，我要再借用你们一点的时间，我要把几个最重要的点稍微再点一下。那当我们读这个读路德记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一本书啊是有两条线的，不是一条线。意思就是说，当你来读的时候，你要从两条线来读，都像银线一样，两条线来读它。那这样我想我们就会明白，那一条的线是叫做恢复的线。为什么讲到恢复的线呢？这条线呢，就这个中心呢是以拿俄米来做中心的。那么还有一条线呢，叫做生命长进的线，那是路德来做中心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否则呢我们读路德记就糊涂了。拿俄米为什么是恢复的线呢？我们知道说，拿俄米跟随她丈夫到摩亚地区，他们应该在迦南的，结果他们离开了神的旨意，到了摩亚地区。那结果我们知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她死去了丈夫，她应该回去的，结果没有回去，她仍旧留在那里，结果剩下的是三个寡妇。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光景叫这个拿俄米非常的痛苦，所以她说，我是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那么弟兄姊妹，对于拿俄米来说，他应该在的地方是迦南，结果他畏作，怕将来有一天会穷，怕有一天会吃苦，怕饥荒来到他就不能够生活，结果他就离开了神的旨意，到了摩亚地区。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把拿俄米带回来。本来拿俄米是空的，到了最后，拿俄米手里抱的是俄贝德。弟兄姊妹，是神叫他两手空空，也是神最后用拿俄贝德来充满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拿俄米恢复的路。那这个特别代表我们那些已经跟随主好久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经历，也有主的恩典，结果你看见就是这些拿俄米吸引了路德，所以路德宁可跟随拿俄米。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拿俄米失败了。那么到底他现在怎么样能够，神怎么样把他带回到迦南的丰富里面呢？弟兄姊妹，那条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路德记告诉我们。 所以如果你沿着这一条线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有得着很多的安慰。虽然我们常常背弃，虽然我们常常离开神的旨意，虽然我们常常不活在主的面前，但是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怎样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恢复的路在什么地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拿一节的圣经来证明我们刚才所交通的，那就是我们好不好读一读第四章第十五节。第四章十五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他就指俄贝德，指着路德的儿子说的，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那我们特别注意，在希伯来原文呢，不是提起你的精神，那个原希伯来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做你生命的恢复者。把它翻得土一点，它要使你的生命回来。而这个回来那个字呢，和第一章那个拿阿米说我是空满满的出去，我是空空的回来，那个回来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在拿阿米身上的带领，就是要让我们回来，回到神旨意的中心，回到迦南地。那条路在什么地方呢？那是整个路德记告诉我们。所以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有一条线，就是拿厄米的线，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恩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来。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这是一条线。那第二条线呢，那就是路德的那条线。弟兄姊妹，拿厄米错了，拿阿米的儿子娶路德错了，但是路德嫁给拿阿米的儿子没有错。弟兄姊妹，现在他竟然拣选了拿阿米的神，他公公的神，愿意回到迦南。那弟兄姊妹，他从前风闻有迦南，现在他能够亲自看见牛奶与蜜之地。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路德怎样在恩典中长进，一步一步的达到成熟的境地。所以你看这条线是路德的线，那我们也需要用一节圣经来代表它，那就是第三章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那你看见这叫做在恩典中长进。路德就代表一个爱主、倾心追求主的人，他在恩典中长进的，他你会发现他末后的恩会比先前的恩更大。那么弟兄姊妹，整个路德记就是给我们看见路德怎么样能一步一步能够得着恩典。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过，你会发现第一章第二章特别是讲到恩典，寻找恩典。那么第三章第四章是讲到安息。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迦南的时候是用两幅图画来代表的，如果用以弗所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就是头一章第二章所代表。那么但是呢，迦南又代表国度的安息，那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那就是第三章和第四章。所以第一章第二章让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章让我们看见希伯来书。那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很清楚能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那在我们结束以前，我想我很快的把这个整个路德记几个最重要点我们把它点一下，然后明天呢我们再继续往前。那么既然讲到恢复也讲到成长，那我们要问说，到底基督徒恢复的途径在哪里，成长的途径在哪里？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圣灵就用四幅的图画告诉我们基督徒恢复的途径，也告诉我们成长的途径。 那等一等，你读路德经你会发现呢，那个拿俄米恢复的途径就是这个路德成长的途径。那么那个途径是怎么来形容的呢？刚好是四幅图画，我们这里刚好有四幅图画。我们先忘，不要忘记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我们暂时忘记第一章最后一章。你会发现，当你读第一章路德经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那里特地给我们看见摩亚地，他们到了摩亚地去寄居，所以这一个景色是摩亚平原的景色，就像这幅画所看见。那么你读到第二章，读到第三节的时候，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所以你发现这个第二章啊，特别是波阿斯的那一块田，然后你知道那是整个第二幅图画所告诉我们的故事，这是第二章。那么第三章呢，告诉我们说波阿斯跟路德在达麦场上，那是第三幅的图画。到了第四章呢，那就是指城门口的故事。所以你如果读路德记，就是这么四幅图画，就是这么四幅的景，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恢复的途径是如何，还有成长的途径是如何。那不止这么多，这个第一幅图画一共是十年，第二幅图画大概只有一天，第三幅图画一个晚上，最后一幅图画大概只有一个钟头。所以你看见这个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那么第一幅图画路德是什么身份呢？圣经告诉我们，路德是摩亚的女子，那是第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你知道这个摩亚人呢，根据圣经是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就是他们根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根本是在神的约之外，他们不可能来亲近神的。所以摩亚的女子就是告诉我们说，她完全是在神的旨意，在神的约，在神同在之外，根本没有，不可能梦想有一天能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第一章的图画告诉我们她的特点，她的身份是摩亚的女子。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得救以前都是摩亚的女子。到了第二幅图画，她是什么身份呢？你要读第二章第十七节，他是个拾取麦穗的人，这是第二章，拾取麦穗的人。每一章的图画都告诉我们路德有一个身份的。那么到了第三章的图，到了第三章，你读第九节的时候，那路德是什么身份呢？婢女的身份。啊，我想很清楚，那是婢女。那么到了最后一幅图画呢，那就是第四章十三节，她是波阿斯的妻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无论是恢复的途径也好，成长的途径也好，那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像波阿斯的女，像这个摩亚的女子，那感谢主，因着主的恩典我们长进了，结果我们就变成失去麦穗的人，那再等一等，我们是他的婢女，最后我们就能与主有美丽的连结，那就是波阿斯的妻子。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里是一步一步的从摩亚女子一直带到波阿斯的妻子。好，现在我想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节圣经来新约里面找出一节圣经来代表每一幅图画它属灵的意思是什么。那第一幅的图画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我想不必去读它，那里所讲恩典的荣耀，我们中文是翻成荣耀的恩典，其实希腊文刚好倒过来。我想我们普通常常讲恩典，我们不知道恩典有多少的荣耀。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恩典到底有多少的荣耀，恩典到底有多少的光彩，恩典到底有多少的体面，恩典到底有多少的荣耀，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它的话，第一章。为什么我们这些本来根本不配的人，本来与神的约没有关的人，结果竟然能被带到迦南地？弟兄姊妹，这是摩亚女子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这个故事你怎么形容它呢？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指着他恩典的荣耀来说。这是第一幅图画。第二幅图画呢，那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 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个丰富不光是一点，是测不透的。我相信如果你问路德，你在波阿斯田里面，你失去麦穗，失去了这么多天，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呢？那他如果要用新约里面的一句话，他要告诉你，因为波阿斯代表基督，那就指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说，那是第二章。所以等到我们进到